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中共的六中全会。那么10月24号到10月27号，那么第18届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就我们简称六中全会呢，在北京召开。那么这次会议呢，大家关注的点是两个哈。第一个呢，就是他要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呢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也就是说呢，那就总结了习近平上来之后呢，那么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这个反贪腐的一些行为。那么中共的各种媒体啊也不断的强调，那反贪腐本身呢，它不是一个运动，不是一个选择性的执法啊，那么也不是说一阵风吹过去就没有了。那么他基本上所强调的就是，那么反贪腐在中国共产党来讲，它也是一个制度啊，它形成一个制度化呢，一个进行的反贪腐。但也有人有批评了啊，过去很多人批评就说你这个是不是选择性的啦，你是打击异己啦。那么中共呢，那么人民日报也花很多时间来说明啊，其实这个不会影响经济，这个并不是打击异己。但也有中国大陆一些学者表示说，时代已经变了，你这个自我监督的这个形式呢，其实是没有效。真正要制度呢，应该是比如说两党监督啊，司法啦，并不是靠党内的自我监督。但是总是这个反贪腐本身呢，最近变成习近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但也有人在看呢，那么六中全会呢，其实是真正要树立习核心啊，在看到最后端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因为过去呢，集体领导啊，那么过去好一段时间呢，中国共产党是集体领导。那集体领导呢，现在的整个领导的这个方式呢，风格了，制度开始改变，那么重新塑造所谓习核心，那么习近平为核心的那么中国共产党，那这样子呢，就他的力量，他的影响力当然得到凸显，而不是集体领导啊。那第二个呢，当然我们就看到这次呢六中全会呢，他也是还要通过一个关于召开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决议，为19大做准备。所以也就是看说习近平任期已经就快过一半了嘛，那一半呢，那后面呢当然就为后面下一个梯队接班的做准备。那么一般的根据香港的一些媒体报道呢，那么这次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呢仍然维持七上八下的一个原则，就是67岁留68岁退啊，就是到明年呢2017年11月开19大的时候呢，哪些人你到68岁了那你就退。目前政治局呢有25人呢，习近平是64岁，李克强62岁，那当然都是留，没有问题。那么到2017年11月的时候呢，那其他的呢政治局里面呢大概有会留下来12个人，12个人里面呢有5个人会进入那么常委啊，就是所谓的入常。政治局常委呢，那就是因为他七常委嘛，七常委呢习近平李克强一个，那么剩下的就是现在政治局里面25个人里面可能留下来12人，12人里面可能有5个人会入常。对，一般猜呢，那么下一梯队这5个人入常的变成常委的呢，可能是中共现在的副总理汪洋，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广东省省委书记胡春华，以及重庆市的市委书记孙政才。所以大概来讲呢，就很多外国的媒体也都在猜啊，那中共的下一梯队的接班人是谁。那么在就是为什么六中全会大家特别重视，因为他们的重会，那么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下一梯队中国政治的一个新的一个轮廓啊，所以当然它的方向它的人是怎么轮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六中全会等到27号结束的时候呢看到最后的结果。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美国的选举呢，10月23号的时候呢，美国广播公司 ABC 公布了最新的民调。最近民调呢，当然 Hillary 呢当然大幅的领先， Hillary 50%的支持度， Trump 呢38%，也就是说两人中间的差距是拉开了哈。那么在详细来看的这个主流媒体的民调呢，那 Trump 呢在白人选民呢，估计支持 Trump 的多半都是白人啦，蓝领的啦，工人嘛，他们本来应该是民主党，但是觉得他们的利益没有在民主党里面被代表到啊。所以呢白人选民支持度呢，那么 Trump 的领先呢下降。 47%对43%啊，本来就是你的那个重点呢，但是你的这个领先呢下降。那男性的和女性的选民里面呢，那么 Hillary 的支持度呢都大于 Trump 啊，所以当 Hillary 这样非常高兴了，因为这个民调整个拉开了，拉开了，所以Hillary 现在的一个策略呢，就是说我就不跟川普去缠斗了啊。那么重要是开大门走大路，那我也开始讲的政策的规划，老是跟川普在那边呢互相抹黑啊，这个缠斗了，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其他几个州啊。美国呢，那么所以好几个13个所谓摇摆州，摇摆州呢，就是它可能是民主党，可能共和党摇摆州。摇摆州呢的目前的民调看来，13个摇摆州里面呢，那么 Hillary 在10个州里面领先，啊，十个州里面领先。那么过去被认为是共和党铁票的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呢，哎，目前看起来也很可能他们最后呢是由共和党转向民主党。所以如果连共和党的铁票区，他的这个铁票州啊，他的这个得票，那么结果共和党就都是民主党获胜，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整个大的趋势。但川普的阵营里面呢，他想反扑呢，他是想主要是抓住几个州啊，佛罗里达、爱奥瓦、北卡、内华达、Ohio 啊，这几个南部的、中西部的州呢，比较保守一点的，他希望能够抓到。但是也有人分析家说，你想抓北卡现在好像倾向 Hillary， 你想抓内华达也是 Hillary， 那就目前看起来川普似乎什么是不太妙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这个选情，国会呢，你别忘了这选举的时候还有国会啊，国会参议院里面呢100席里面呢要选34席，34席目前24席是共和党，10席是民主党。所以民主党要在参议院里面要翻呢，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因为他24和10嘛，那么在这里面他是不是有机会就会翻，他多取个5-6席，那么这个情况就翻过来了。好，那众议院里面呢，435席呢是全部改选，那众议院里面目前共和党呢比民主党多60席，众议院比较难翻。所以一般来讲就比较可能的后来就是总统可能是 Hillary， 是民主党，他如果是民主党的话，那么过去从来因为民主党已经执政8年呢，那么2任嘛啊，那么过去的情形从来没有说8年之后又交给一个民主党。那如果说 Hillary 又是民主党又继续延任的话，那么这是打破历史的。那么当然你可能国会如果是还是众议院还是共和党，但是白宫如果是民主党的 Hillary， 那这样的会不会也让美国的政治继续内耗呢？啊，那么刚才看到选后了，看看有没有办法愈合，或者社会的分裂持续扩大，这是已经看到后面的情况。也有一些分析家指出呢，Trump 呢，就算Trump没有当选，可是Trump的影响仍然存在。那也有分析家美国指出来说，Trump讲话之所以这样子，哎呀，非常粗，反正这个直接啊，不修饰哈，这其实是一个社群媒体里面表达的方式，所以是社群媒体的出现。所以塑造了川普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川普还创造风格呢，也颠覆了美国人过去的一些行事做法、一些价格、一些价值观。所以当这川普就算没有当选的话，那么川普的影响力，他所造成的一个震撼，还是会持续下去，会影响到美国的社会。所以这个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韩国呢？韩国总统朴槿惠在10月24号的时候呢？他是在他的预算2017年预算演说时候，他也提出来他的一个修宪的一个看法。因为韩国总统啊，只能做一任5年，可是这5年的一任呢，那朴槿惠就表示呢，事实上你政策没有延续性，没有办法延续，所以他勾勒出来的叫2017年体制，而且体制希望能够那么在任内能够推动修宪，让总统可以再做一任。这样子你的任期啊是怎么样，也许任期缩短一点，但是可以再做一任啊。那么这个他们要提供要修宪。那么他的执政党新世界党呢，跟这些在野党基本上都同意要修宪，因为一任的总统任期真的很难施展。可是呢，最大的在野党呢，共同民主党也质疑，那你朴槿惠呢，你的这个民调支持度啊，上个礼拜呢只掉到25%。啊，那么而且你的一些亲信呢，涉及到一些贪腐案，那你是不是你以前你都不讲不主张修宪，现在忽然就同意要修宪，那是不是要转移注意力呢？ 啊，当然也有这样的批评，但是不管是怎么批评，那韩国的体制会不会终究出现2017年体制，这个也是我们那么可以看亚洲国家政治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脉络。最后我们看一下伊拉克。伊拉克呢，在各国联军的共同努力之下呢，是希望能够在北方的摩苏尔这个大城，希望能够夺下摩苏尔城。摩苏尔城呢，那么过去 IS 就是因为拿下了摩苏尔城，所以他有了油，有了钱，他一下子整个翻转，整个起家啊。那现在呢，那么奥巴马也希望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前，希望能够让盟军，我们就把摩苏尔城吧拿下来。然后在10月23号的时候呢，那么联军呢，各国反 IS 的联军再度出击，攻下了摩苏尔北部的一个城叫巴什卡。巴什卡距离摩苏尔呢，大概就剩下9公里了。可这次9公里很难打，因为跟 IS 在那边负隅顽抗，各种的自杀炸弹，各种攻击哈。那么其实为了阻挡联军，我们也看到他也炸了一些化工厂啊，什么那种一些毒气啊，攻击伊拉克啊，各种的芥子气啊，各种的自杀炸弹呐、啊，他的这个行程打得非常的激烈啊。那么所以这个最后9公里能不能拿到摩苏尔，这当然大家在看到今年年底之前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消息。可是呢，这里面出现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摩苏尔过去啊，它是库德族的地方嘛，而且它主要是逊尼派呢，那这次伊拉克呢，它反击嘛，政府军开始往北打，跟伊拉克主要是什叶派，就什叶派的民兵，如果说让什叶派的民兵打下了这个摩苏尔，那摩苏尔过去本来是逊尼派聚居的地方，那现在一下让什叶派的手里的话，那在逊尼派当然不高兴。那土耳其呢，因为距离摩苏尔比较近，所以土耳其是逊尼派，所以土耳其呢过去也派他的几百个部队进来到摩苏尔都或者到我们刚刚讲的巴什卡训练那些反 IS 的战士，反正训练库德族的战士。这就本来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今天的库德族如果真的在这边打赢了，那库德族可能实力会增强，所以土耳其他一则是要遏制库德族势力增强，二则他要顾虑到他逊尼派的势力，所以土耳其呢他就势力就进到摩苏尔的这个战事。伊拉克这边就紧张，我这样在打，那你土耳其你进来说起来都是为 IS， 可是你是要护住你土耳其或者逊尼派的地盘，所以双方就开始互相不满意。为了这件事情呢，所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那前两天就飞到巴格达，就跟这个伊拉克的总理啊阿巴迪讲，说北方这个战事啊，是不是让土耳其参？那结果巴格达这边就说不用，谢谢，我们自己打。那土耳其就说，你说你自己打，我才不听你的，我的部队就要进来。所以土耳其他也派了坦克啦，派了什么帮助当地的逊尼派的民兵来对付这个 IS。所以一场 IS 战争里面有土耳其和库德族的一个角力，也有土耳其逊尼派跟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之间的角力啊。那这个角力，这就为什么 IS 老是剿不灭，然后各个国家各个势力那么各怀鬼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战争打得非常的惨，非常的辛苦。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有一点进展，但是什么时候拿到摩苏尔，什么时候会让反 IS 的战争有些新的一个翻转，这个也是可以持续关注。大概上个礼拜我们就抓着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